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将主你的话真的是能够存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好叫我们真的是在领受主你的话语之后，也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来行。主啊，真的求主你来保守我们以下的这段时间，我们这样同心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今天我们要讲弥迦书第六章跟第七章，哈，六章跟第七章。那么在弥迦书的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谈到在弥迦书里面主要有三篇的信息，那么每一篇的信息都以听啊作为这个开始。那么第一篇的信息是讲到是给万民的信息，那么在那一篇的信息里面主要是讲到以色列人跟犹大人他们的罪，以及神对他们的审判。那么神借着他的选民失败的这个经验呢，来提醒万民神对人所犯的罪是会施行审判的，但是如果人愿意回转归向神的话，那么最终也会得到神的拯救的。那么这是第一个信息的内容。第二篇的信息的内容是给领袖的这个信息，那么在给领袖的信息里面有提到有两个国度，一个国度是败坏的国度，是由这个一般的首领所组成的这个国度。那么第二个国度呢，是一个荣耀的国度，是以神为首的那个国度。所以在第二篇的信息里面有做了这样的一个比较，让人看到这两个国度之间有很大的这个不同。那么在那篇的信息里面，不但是对于这些领袖的一种指责其实也是对于每一个做领袖的一种的提醒。不但如此，而且让我们看见这些百姓，他们虽然生活在一个败坏的国度里面但是当他们看见摆在他们眼前的还有一个荣耀的国度在那里的时候呢，他们就不会因为目前所遇到的这些的苦境而感到失望，而因此灰心丧志。所以呢，他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存在那里。那么这个盼望当然是给每一个以色列渔民的一个盼望，也是给予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盼望。那么那是第二篇的信息。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第三篇的这个信息，那么是给选民的信息。那么从这篇的信息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选民他们已经败坏到一个很非常败坏的程度。我们也可以看见神对这样的选民还存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期盼在那里虽然我们看见人偏离神，但是神呢总是还想要把人挽回，神总是给人有一条的出路。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只要人愿意来信靠神的话，那么最终我们看到神给人的应许都是不会落空的。我们看见神的公义，我们看见神的信实，看见神的慈爱。所以呢，弥迦在最后的时候他说到神有何神像就是第三篇的信息所要向我们传达的。那么我们现在仔细的来看那么第六章跟第七章的经文。我们先来看弥迦书第六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征战，使冈岭听你的话。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辩。那么在这里讲到神要跟他的百姓争辩也就是神要来控诉他的百姓的意思那么神到底要来控诉他的百姓什么呢这个争辩就是控诉神要控诉他们什么？在这里六章三节，神就先问他们说：“我的百姓我向你做了什么？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在这里，神好像在告诉，在问他们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让你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哦，有时候我不知道你对孩子会不会有这种的心情啊？我到底做了什么？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哦，所以在这里神也是同样的这样的来问他们啊。那么接着神就把他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一些的事情来告诉他们，所以接着在第四节跟第五节就告诉我们说，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安在你前面行。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摩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实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再一次来提醒他是那位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一位神啊！而且神不只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神还一路的保守他们在旷野整个的路程。所以在这里先知就举了一些神保守他们的例子。那么第一个例子就讲到，当这个摩押王要比尔的儿子巴兰哦来咒诅以色列人的这件事情，那么当我们往前面回去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当时呢，神就让这个巴兰不能说出咒诅他们的话，神让这个咒诅呢变成了祝福，所以巴兰只能说祝福他们的话。但是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不但没有因此他们就纪念神在他们身上所施的这个恩典，我们看见后来呢，这些以色列人还跟摩押人他们友好，而且随从他们去敬拜他们的偶像，跟他们的妇女行淫。那么这些事情都让以色列人他们陷到罪里面，那么他们所犯的这些罪，他们所得到的这些的罪所带出来的这些咒诅呢，都不是这个摩押王借着巴兰所能够做出来的。巴兰用他的口所不能做成的事情呢，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却做成了这样的事情啊。那么这是一个例子。另外呢，弥迦又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以色列人从实亭到吉甲的这个经过哈。那么实亭是在过约旦河之前的地方，那么吉甲是过了约旦河的地方。所以在这里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神在提醒他们，是谁让他们可以走干地过约旦河的？以色列人他们凭自己的本事，他们可以走干地过约旦河吗？不行的，是神让他们可以走干地过这个约旦河哦，所以他们能够进入这个迦南美地，是神的一个带领，是神在他们当中所成就的一件大事情。所以在这里神总共提了三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神将他们带领出埃及这个救赎，另外一件事情神在旷野里面保守他们，让他们不受咒诅，让他们可以得到祝福第三件事情就是神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神为他们成就了这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不但没有心存感恩的心他们还忘恩负义所以这就是他们当时的这种的景况，就是如此。那么其实从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神将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之后，我们看见在旷野里面他们总是没有感恩的心，他们总是抱怨神怎么样又怎么样虽然他们好像很多的时候不是直接是抱怨神，他们都是抱怨摩西，但是即使他们抱怨摩西的时候，也等于是他们在抱怨神。所以从民数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在民数记里面记载了至少10次他们抱怨 他们的怨声连连，我们可以看见啊，他们不感恩也就罢了，但是却常常这样来抱怨哈，抱怨这个也抱怨那个啊。但只要遇到什么不顺他们心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么这个抱怨就出来啊。那这个就是人性的一个弱点，这就是人败坏之后的一种的境况。所以啊，当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在我们人身上的时候，很容易的啊，以前啊，这个神给人再大的恩典呢，就一下子就忘记了啊。那么别人给我们的恩典呢，也是同样的，也是忘记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啊，神不但指出他们是忘恩负义之外呢，啊，在这里神还说到他们什么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啊，除了啊。这件事情之外，神还啊来告诉他们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啊控诉他们啊假的敬拜，假的敬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出来 是假的敬拜。为什么在这里他说到是啊？我为什么可以讲说他们是假的敬拜呢？对当时以色列人而言呢，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就是献祭。所以当他们献祭献完了，他们就觉得他们好像已经做完了这件事情，他们已经敬拜完了，他们已经做到他们应当尽的啊义务或者说是责任了，所以而且他们觉得只要他们来献祭，那么神就应该高兴了啊，而且他们如果献的越多的话，那么神应该越高兴才对哈。但是呢，事实是不是这样子呢？好，我们啊在这里弥迦书六章六到七节告诉我们说啊，神好像没有这么认为哈。所以我们看一下这里的经文，在第六节他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啊，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生所生的吗？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呢，啊，他们来献祭的一种心态，啊，他们原本是想借着献啊这些啊贵重的礼物啊，他们想借着这样子来朝见神，就可以让神得到喜悦。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献一岁的牛犊。他们从这个献起，那么其实一岁的牛犊啊也是蛮贵重的，其实对当时的人而言哈，这个牛犊就是他的财产哈，所以献一岁的牛犊这个也蛮贵重的。但是我们看见他不只献一岁的牛犊哈，他们从一只，然后再后来他描述说是什么千千的公羊，哦，千千的公羊，然后啊，万万的油和，甚至于把他们最宝贵的长子都献上了哈。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在这个献祭的数量上呢，从一变成千千，好，变成万万，哦，所以这个数量上是蛮大的，一直在增加的哈。而且在质量上呢，也是从这个原本在人看来没有那么贵重的牛羊呢，变成是献长子，哦，这是非常宝贵的，哦，长子啊，对，特别对以前的世代的人而言哈，是觉得这个是他们最宝贵的东西哈，就是长子。但是我们看见他们连长子都可以献得出来，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可以做得到，今天啊，要把我们长子献给神，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吗？啊，我相信啊，多数的人都献不出来的，啊，献不出来。当然，他们那时候这样献呢，也不是讨神喜悦的一种方式，啊，他们只是模仿一些异教的做法，啊，把这个长子献出来为祭给神，啊，所以这些啊，都不是讨神喜悦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确可以献得很多，也献得很好。但是即便他们这样做呢，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有没有喜悦了呢？没有哈。 这里神质问他们啊，他神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要告诉他们说，他真的喜悦他们所献的这些东西嘛。我们可以看见，虽然是神要来要人来献祭的，但是呢，实际上献祭的目的呢，啊，不是像他们所想象的这样哈。他们以为好像是神喜欢牛羊哈，神喜欢吃牛吃羊啊，有牛肉羊肉可以吃啊。但是神不是啊，他们以为神是喜欢闻那个 BBQ 的味道，但是神也不是这样子哈。神要人献祭，神要借着这件事情呢，是要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代赎的这个观念啊。所以在这里啊，不是他们问题不在于他们献祭啊献的多跟少，也不在于他们所献的东西是不是贵重与否。虽然啊献的多跟少跟贵重与否都会表现出一个人对神的一个心态如何，但是呢，最重要的还不是在于他们能够献多少，也不是他们所献的东西有多么的贵重哈。因为神要让人知道，不是这些东西的多少，也不是这些东西的贵重，可以让他们得到救赎的哈。所以他们不要以为只要我可以来献祭。哦，只要我献得够多，那么我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了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相信神了解到他们已经误会了这个献祭的这个意义。哦，他们不懂得献祭的真正的意义如何，他们以为来献祭就会讨神喜欢，他们以为来献祭就等于是在敬拜神，他们以为来献祭啊，就是可以代替他们对神的信靠。但是他们全然的错了啊，不是这样子的。其实神啊，只要告诉借着献祭让他们明白这个代赎的观念，那么这个代赎其实只有神他自己才能够拯救他们，只有神自己才能够除去他们的罪恶。所以在这里啊，当他们献祭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必须要来承认自己的罪，他们必须要看见自己是有罪的，他们承认自己的罪。哦，这个是啊，借着献祭要来提醒他们的哈。每一次的他们献祭，就让他们看见我是有罪的人，我需要赎罪，那么我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依靠神，哦，然后才能够将这个罪给除去。所以呢，他们必须要真的能够看见，其实最重要的是他们要与神恢复这样的一个和好的关系，而不是这些外在的献祭的形式啊。这些宗教的仪式只是来提醒他们，只是让他们可以来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如何。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所要的不是这些外表的宗教的仪式，虽然这也是神要他们去行的，但是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真正要他们去行的是什么呢？是在第八节这里所说的哈。神对他们要求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弥迦书六章八节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你向啊，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么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对人至少有三方面的要求。第一方面的要求呢，这三方面的要求呢，都不是啊宗教的形式。好，这三方面要求是跟人的道德行为以及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有关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所提到的第一方面呢，是行公义。那么啊，我们知道从圣经里面啊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就是说我们人靠着自己能不能行出公义来呢？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得出来啊，我们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行公义的哈，因为除非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公义的人，不然的话 他就不可能做出公义的行为来啊，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如何呢，他表现出来的就是如何。所以有一句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也会大龙。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生命是如何呢，那么表现出来就是如何。所以一个人啊，虽然可能可以表面上装模作样，好像可以哈、啊、去行公义，但是啊这样做呢不会持久的哈、啊。最后呢，这个马脚就会露出来，这个原形就会毕露。所以不义的人不能行公义，他行公义是没有办法骗得了人的。那么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够行公义啊？或者说我们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够先成为一个啊公义的人呢？那么这个跟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是分不开的。人必须要先回到神的面前啊，接受神，信靠神啊，然后我们才能够披戴神所给予我们的这个公义。那么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就是没有跟神建立这样的一层的关系、哦、他们以为只要我献祭，那么神就高兴，我多多的献，那么神就越高兴。那么这种心态好像是今天我们去贿赂人一样、哦、那我给他越多，他就越高兴。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没有这样的、哦、他们想借着我他越献越多，那么神好像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哦啊，不看他们所犯的罪过。但是事实上他们所犯的这一切的过犯全看在神的眼里，而且神要按照他们不义的这些行为来审判他们。所以我们看见神不但不能接受他们这种像贿赂的行为，而且神啊还要来指出他们的错误啊，不但是指出他们的错误，而且还要来啊，审判他们，神要按照他的公义来审判这些的他的子民啊、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神啊不是按照这种宗教的外表，不是按照我们所做的一些宗教的形式来看我们每一个人，神乃是按照我们每一个人对他的心意到底是如何来判断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啊，我们能否活出这个与这个因信称义的相称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呢？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神就是按照这样子来判断我们每一个人，这是第一个方面，神对人的要求。那么第二个呢，则是要好怜悯。那么虽然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哈，但是要好怜悯这件事情也不是每一个人靠自己就可以做到的事情。因为在这里所说到的好怜悯呢，不单单是指我们去可怜别人，或者是指我们去给人啊施舍而已哈。在这里所说的好怜悯是远远超过我们去周济别人。在这里所说的好怜悯是远远超过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些的善行。在这里好怜悯乃是一种能够设身处地的去为别人着想，能够与哀伤的人一同哀伤的这种的怜悯的心肠。所以呢，今天除非我们能够先啊来体会到那么神在我们身上的怜悯，那么这个怜悯是有何等大，神到底用什么样的一个心肠来怜悯我们人、哦、除非我们能够真正明白真正体会到啊这样的一个怜悯，不然的话如果靠着我们人自己本身要去怜悯别人，那么这个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可以看见今天人所做到的怜悯通常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只是很多的时候只是去怜悯一些我们觉得啊 这些人值得我们去怜悯他的人啊，我们好像有选择性，好像其他的人就不值得我们去怜悯。有时候我们去怜悯人也是出于一些不当的动机啊，这个动机不单纯，我们可能是为了要做给别人看，所以我才去怜悯别人。我们可能是因为自己心中的一个骄傲，觉得我自己比别人好，所以我们才去怜悯别人啊。所以这个是出于人的怜悯，但是真正神的怜悯，神所说的这个好怜悯，不在乎啊这个对象是谁，不在乎这个别人的反应如何啊，我们就是能够有神的这个怜悯的心肠，所以我们自然就会表现出这种的怜悯人的心。我们愿意按照神怜悯我们的这种心，我们去怜悯其他的人，那么就是这里所说的好怜悯。那么接下来神讲到的第三个方面的要求，就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么这个要求其实是前面两个要求的一个基础。如果一个人不能与神先建立有这样的一层的关系的话，那么他就很难做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两方面的这个神对他们的要求哦。就算他们在外表上他们能够好像做到这两方面的要求，但是如果他们不能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话，那么我相信他们所做的呢也不会长久，而且他们所做的对别人对他们自己也没有什么益处，甚至于神也不会喜悦他们这样去做。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有许多的人在行为的表现上也可以表现的好像是行公义，好像是好怜悯但是当这些人越能够这样去行的时候呢，可能他们就越觉得自己不需要神，我不需要神，我反正没有神的帮助我也可以这样做就这个心态其实就有点像后来的法利赛人的这种心态一样，他们觉得我可以做到神的要求我所做的我也很满意甚至于他们觉得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我都神的律法都守了，我不需要神我就可以上天堂了当人自以为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到，事实上不论一个人做得有多好，我们都没有办法靠自己达到神所要求的这个标准，因为神不光只是看我们的外表，神也不是按照我们人的标准来看我们，神乃是看人的内心，神乃是按照他自己公义的标准来看。所以人的自以为意呢，结果呢就是让人更加的偏离神的意不但如此，而且人如果自以为是像救世世主一样能够来怜悯别人的话，那么最后也是会让自己呢更加的偏离神的怜悯。因此呢，一个人必须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靠自己我们是没有办法活出那个公义来，我们也没有办法行出那个公义来，我们要承认我们需要神的怜悯。当我们能够看见自己这样的一个光景的时候，我们也愿意谦卑的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顺服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得蒙神的喜悦。那么讲到这里先知就再一次回到神对这个选民的这个控诉。那么我们知道前面的六章一到七节里面讲到这个控诉的内容，主要呢是针对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所讲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六章的十到十二节，这里讲到的这个控诉主要是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人怎么样来对待人。所以从六章十到十二节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怎么样来对待人的呢他们对待人是多行诡诈所以在这里六章十到十一节他说 啊，二人家中不能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声，懂吗？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啊，在这里就讲到这个偷金捉两个欺骗的手法，那么这个是很常见的手法哈。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在看一个报道的时候，那么他就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一个加油站呢，啊，他这个加油站的主人，他偷偷的去改那个加油的机器，有没有那个码表那个，所以他偷偷的去改，所以显示器显示的这个油量哈，会比加到这个车子里面的油还多哈，所以呢，他就可以因此就多赚一点钱哈。那么这种欺骗的手法，我相信可能不止这一家，可能有很多家，只是这一家呢，正好被有一些顾客啊，他们有在算他们的啊加油哈，每一次会加多少，他们有在注意，所以被他们啊无意间呢发现的这件事情，所以把它暴露出来哈，这就是啊像这里所说的这种情况。那么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啊去买油的时候，我们都是用一个啊桶子，对不对？一个桶，以前好像比较少一瓶一瓶的，我不知道在都市里面是不是一瓶一瓶的，但是至少我在乡下，我们去啊搭油哈，都是用一个罐子，一个小的罐子哈。然后拿去呢，他就要先称这个啊这个容器有多重嘛，然后加油的时候加满油之后呢，要把这个重量扣掉了，如果他不扣掉了，那么他就吃你了，因为这个容器是有重量的哈。所以这种事情我相信在很多的地方啊都会有这种事情，所以古代有，今现代的世代里面也有。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呢生活也是这样子，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不但有这种欺诈的行为，而且在这里呢第十二节还告诉我们说啊，城里的富户这个不容易，对我不容易念，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呢也说谎言啊，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哈。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他们不只是在钱财上面，他们是不用不义的手段去获利，而且呢，他们言行举止呢也都是啊诡诈的哈。所以这个就说明了他们根本就没有行公义，对不对？而且他们没有好怜悯，因为很多被他们欺诈的人其实是比他们还穷的人，但是他们用这种欺诈的手段去欺压穷人啊，这个一点怜悯的心肠都没有啊，所以更别说是他们啊有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啊，这个他们当然是没有做到。所以难怪接下来啊，在13到16节神说，因此我击打你，使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你要吃却吃不饱，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踹橄榄却不得油抹身，踹葡萄却不得酒喝，因为你守案例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那么这段经文就说出神要对他们这些不义的行为所要做的审判。那么在这里案例跟亚哈啊，我们在读这个前面的历史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两位是北国以色列里面最恶的王其中的两位哈。那么在他们统治的时期呢，北国以色列呢是非常败坏的，他们不但是去敬拜巴利，而且呢在亚哈王做王的时候呢，他也杀害先知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这些败坏的行为呢，就更加的加速北国以色列的败亡哈。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北国会 比较快败亡，因为他们有比较多的坏的王，他们大多数的王都是不好的王，几乎是100%的，可以说是都是坏王，只有南国是好坏参半这样子。那么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弥迦书第七章。那么当先知讲这个信息讲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以色列人这么败坏的时候，那么他就为他们感到悲伤。所以在这里呢，先知用几个比喻来描写当时选民的这个情况。那么第一个比喻就是在这里第七章的第一节的经文，他说到：哀哉我，或者译作是以色列，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又像摘的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吃的，我心切慕出手的无花果。那么在这里出手的无花果就是代表义人，出手的无花果。那么在这里说到以色列像什么呢？像那个夏天收尽果园之后的一个景况。那么夏天收进果园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景况呢？你到这个果园能不能找到可以吃的果子呢？找不到的。所以以色列当时他们就像这样的一个景况。换句话说以色列当时的一个景况就是说，在他们当中呢找不到一个义人找不到一个义人。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神的选民里面竟然找不到一个义人，那么这是何等荒凉的一个景象。第二个比喻呢记载在第二节到第四节的经文里面，他说地上虔诚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罗猎取弟兄，他们双手作恶，君王寻情面审判官要贿赂，位分大的吐出恶意都彼此结连行恶，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藜，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你所望着说降华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必扰乱不安。那么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弥迦形容这些的领袖呢，当时的领袖就好像是猎人一般猎人他们设陷阱去陷害去捕猎这些百姓，他们去欺压这些百姓，他们去欺压这些无助的人所以他说到他们当中最好的他们当中最好的是什么？是吉藜最正直的也不过是荆棘篱笆那么这是这套用一句我们现代的用语这些人都像是什么呢垃圾垃圾，是不是都是没有用的东西荆棘篱笆吉藜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用的所以难怪这个先知会为他们悲哀你说这个整个国家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是不是非常的可悲呢但是呢先知在这里不但是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义人而哀痛，而且呢他也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可靠的人而感到悲哀。所以接着在第五节第六节他告诉我们说，不要倚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面的人。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不但不能来倚靠这个领袖，甚至于连他们最亲密的人他们都不能来信靠他们那么像这样的一个社会，他们到底要怎么样能够生活呢？你可以想象得到吗？今天如果我们连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社会上的领袖，我们不能信靠他们的时候，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或许今天你还会觉得，那还天高皇帝远，没有不关我什么事，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关系再拉近一点来看，如果你不能信任你的老板或者你的下属，那么你在工作场合你可以胜任愉快吗？我相信是很难的事情啊。那么我们再把它拉近一点，如果你回到家里啊，你不能信任你的另外一半，你的配偶，那么这种情况你觉得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我相信这是非常难过的一个生活啊。所以啊，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当时啊的社会就变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真的为他们感到难过呢？但是其实最让先知感到难过的呢，还不是这样的事情而已。在这里我们看见，其实最令先知感到难过的事情呢，是当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的时候，他们还不愿意认罪悔改，他们还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来。那么这才是先知最感到绝望的事情。今天我们看待这个社会在败坏的时候，会让我们难过，会让我们伤心。但是呢，其实真正要让我们觉得最难过的事情是，当人在这样的一个败坏的情况底下的时候，当他们听到神有这么一个美好的救恩在那里的时候，他们还不愿意回转，还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来。那么这才是真正让人难过的事情。所以虽然当时的情况是如何，但是在先知的眼光里面，他不只是看到当时的社会的这个黑暗的一面，其实他也看到将来光明的一面。所以虽然当时的社会的情况是如此的黑暗，好像人已经走到了一个尽头，但是先知他却看到人的尽头呢，却是神的起头。所以他看到有一线的希望存在哪里。所以接着在七章的七到十三节，先知就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神在哪里的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当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从这河到那河，从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这里。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必然荒凉。那么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先知他都是以第一人称的这个方式来说话，但是事实上在这里不只是讲出先知他自己的一个心声而已。在这里先知他乃是用他自己来代替这些以色列的渔民他们在那里说话。所以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两个事实存在那里。第一个事实呢，就是以色列民呢，他们一定会被掳去的，所以到时候他们的仇敌呢，一定会来向他们夸胜的，他们的仇敌一定会来羞辱他们的，他们仇敌会来问他们说，你们的神到底在哪里？他们会笑，你的神在哪里啊？怎么不来救你呢？所以他们一定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底下的但是他们的被掳 并不是一切事情的结束，因为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还有第二个事实存在那里，那么就是神的拯救，神的拯救也必定要来到。所以他们会有重获自由的时候，他们会有重见光明的时候。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接着先知就向神祈求。所以第十四节他说，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用你的杖牧犯你独居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像古时一样。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先知求神要像以前一样，像牧人一样的来牧养他的百姓，让他们可以得到充分的牧养，我们看见神答应了先知这样的一个祈求。所以接着在15、17节他说，耶和华说，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列国看见这事，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他们必用手捂口掩耳不听，他们必填土如蛇，又如 土中复行的物，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他们必占据投降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神而惧怕。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到时候神要像当时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的来带领他们所以让世上的万国都能看见这位神是独行其事的神。所以到时候这些世上的万国的人，他们不但要因为他们去依靠这些偶像这些无能的假神，他们要感到羞耻，而且到时候他们也会哑口无言他们不能像以前一样的再问你们的神到底在哪里呢，而且他们要像战败的人一样的来俯伏在神的面前。所以当先知看到将来神要在他的子民当中成就的这样大的事情的时候，在他的心里面不免要向神发出一个赞叹的声音。所以最后他在18-20节他说，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那么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他说他是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给人的神，他是一位愿意来赦免 人的罪恶过患的神，他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所以今天不管人的境况如何，人败坏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你看当时他们在他们当中连一个义人都没有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悲惨的境况。但是如果人当人听到神的话语，神的信息，愿意回转来归向神的时候，那么我们看见神为他们预备的这个救恩还是在那里，神还是可以赦免这些不义所有不义的人的罪恶过患。所以从弥迦书里面，我们不但看见神的公义，我们看见神的信实，神的慈爱。因此呢，在这里弥迦他才会发出这样的一个赞叹，说神啊，有何神像你当然是没有，因为只有他是神，他是唯一的神，只有他才是值得我们来信靠的神。所以我不知道当你读到弥迦书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是否也像先知一样的发出向神发出赞叹，说神啊，有何神像你。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就结束哈。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神啊，有何神像你呢？真的你是那位 独行其事的神，你是那位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的神。主啊，我们真的是要存谦卑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顺服主你的心意而行，以至于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真的是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主啊，真的求主你把你的话语存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真的是您能够谨守遵行主你的话语啊，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不但与主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啊，也能够因此我们能够啊，在对待人的时候真的能够行出公义，能够有好怜悯的心肠。主啊，感谢你，继续保守我们今天还有其他啊各样的聚集的时间，继续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聚集。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